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次问大家主日平安，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马可福音第十二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在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82页。找到了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请大家留心听，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愿神的话今天早晨就对你的心灵来说话，不仅是对我们的头脑，而是对我们的心灵来讲话。马可福音第十二章1到44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它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杀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有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对银库坐着，就是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谢谢你要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摆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谢谢你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要来牧养我们，主要也来激励我们，主要也来呼召我们悔改。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对着我们的心灵讲话，不是对着我们的脑袋。主，让我们听了之后，主，让我们觉得扎心，也愿意将我们的心意来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也把你的软弱的仆人要向你仰望，求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主要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我们在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敞开心门，把耶稣基督接在心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最后的日子啊，有一段时间是在圣殿里公开的来讲论。那么今天在十二章里面，就是神在圣殿耶稣基督在圣殿里最后的一个公开的讲论。那么如果有人问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哈，问你说神在耶稣基督在圣殿当中最后的公开的讲论都包括哪些内容啊？这是比较具体。如果说让你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作为基督徒基督的信仰最重要的几件事儿，你会列出几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列出几个可能每个基督徒所列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中，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是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是需要常常记在心里的。这样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神的时候，当与外界包括政府接触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着我们的无知而受亏损。所以我们先应该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是什么当然在十二章里面他不是包括了所有最基要的教导，但是在十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当他进到最后一周骑驴进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有一部分的时间他是在圣殿当中，在圣殿当中怎么样呢？去 confront 去劝诫去劝诫那些祭司长、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也是向当时耶路撒冷的民众来传讲他的福音。但是到了十二章之后，你会发现耶稣基督 他不在圣殿当中去教训人了，他而是花更多的时间与他的门徒在一起来讲论很重要的事情，对门徒的宣讲。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第十二章里面啊，那么耶稣在这里到底教训了哪几件事情，是你跟我今天需要了解的，是需要了解的，并且这几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这个不关乎我的吃喝，我只是关乎我的吃喝，但是其实这些都关乎你属灵生命的需要。这里面有七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把它认为是神救赎的计划啊，神救赎的计划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呢，是政教的关系问题啊，政府跟教会的关系问题。第三件事情呢，是复活的问题，复活的问题。第四件事情呢，是关于最大的诫命的问题。第五件事情呢，是第五件事情呢，是这个基督是谁的问题。第六件事情是敌基督的警告，敌基督的问题。第七件事情呢，就是有关于奉献的问题，金钱的问题。那么这七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了解的。如果不了解这七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里面肯定是不完全，我们里面就会有受亏损。那我们看这七件事情，我们来看具体来看这七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关于神的救赎的这个计划的问题，关于神的救赎的计划问题。那么在第十二章一到第十二节啊，这里面耶稣基督是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接着前面十一章末后，十一章呢在末后一部分呢，是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在圣殿里行走，祭司长跟文士呢近前来啊，又挑衅他，就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呢？但耶稣基督就回答他们说什么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是回答我，那我就告诉你我是照着什么权柄。当耶稣基督问了一个问题之后，耶稣这个问题像这个 X 光扫描一样，把人的心里的那种不诚实完全给显露出来，完全给显露出来。那么这群那么这几位这个祭司长跟文士他们听到了之后，那么怎么样呢？他们听到之后怎么样呢？他们没有这个悔改的心。那么耶稣基督接着就怎么样呢？就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讲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那么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啊哈，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园主，刚才我们读了哈，有一个园主啊哈，他呢栽了一个葡萄园啊，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呢围上篱笆，盖了一个压酒池啊哈完了之后呢就把它租给了园户，往国外去了。到了时候呢，这个园主就打发仆人想去收割这个果子。而这些园户呢，看见这个仆人呢，不但不尊重他，反而凌辱他，打了他。那么这个园主不断地去差派，差派人到他们中间，那么他是不断的凌辱，甚至最后还有人把他给把这个园户把这个仆人给杀了。到最后啊，这个园主说，他们既然不尊重我的仆人，那么我差遣我的儿子去，那么他们一定会尊重的。但这群呢又恶又坏的这个人，一看是主人的这个儿子，他们说，来吧，我们把他杀了，因为这是那承受产业的，杀了他的话，产业就归我们了。园主听到之后怎么样？园主就说，这群恶的仆人怎么办呢？除灭他们，把这个园子交给别人。那么这个比喻里面其实很清楚啊，这个园主是谁？园主指的就是神。葡萄园是谁？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民，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民啊哈。这个园户呢，有可能里面的那些恶的这个仆人啊，恶的这个仆人，在这里面，耶稣他是用这个比喻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什么呢？神在旧约的时期啊，神和他的百姓选民之间互动的这种关系，这种历史啊哈。刚才我们讲了，葡萄园是以色列，园主是神啊哈。这个仆人呢，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差遣去劝诫以色列民的那些先知。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恩待和宽容这群他的百姓，而以色列民呢，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来逼迫激怒神的这个愤怒，神的这愤怒。在历代记下哈第36章16节那里面记载当时有先知进到他们中间，他们是怎么来对待的？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 他们就嬉笑，甚至说他们就嬉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你看到没有哈？当神差遣先知，上帝差遣先知进到他百姓之中的时候，百姓不但不听，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戏笑上帝的使者，怎么样子？你知道吧？他们是藐视他的言语啊，粗俗的言语啊，没有高言大志。同时怎么样呢？讥笑他们啊，讥笑他们。这些人不谙世故，不谙世故，不食人间烟火等等的，你知道吧？来讥笑他，甚至要杀害他。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个比喻是要透过犹太民族的这个历史，神和人之间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揭露的是什么？哈，揭露的是人性的顽梗与邪恶，人性的顽梗与邪恶。那么在世俗上啊，有学者哈，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你在读历史的时候，你最重要，你在读历史的时候，你读的是什么？你能把历史学好，你能把文学学好，最终你是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终的是你是学习的是人性。学习的是人心，对人的心有一个洞见，对人的心有一个洞见。你是学历史这科，学文学也好，最终会引导你们进到这个地步。那他们在读圣经的更是，圣经这段经文到底让我们看到是什么？这段经文到底向我们启示了什么？这段圣经启示的是什么？向我们启示的是人性是何等的顽梗和邪恶。读到这里的时候啊，通常人会有两种态度，人会有两种态度。第一个态度也是我早年信主的时候，一段时间很长时间有的，就觉得啊，真气，这又气又恶，这以色列民啊，他人性怎么这个这样，你知道吗？不能够理解，他们已经蒙受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他们怎么能够这个样子？言外之意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应该这样子呀，你应该把你人性里的好活出来呀。当我这样判断的时候，我还认为我比他好。这说明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说明没有把这段经文读懂，还认为人性不错，还认为人性不错。其实这段经文是用一个用这一小段用这个比喻，是反映了全人类的当前的一个人性问题，全人类的当前的一个人性问题，人性问题。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读这段经文懊悔，主啊，这就是人性。这就是我，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这是我知道的。不断的失败当中，对待我妻子的事情上，对待我丈夫的事情上，让我看到这就是我的人性，这就是我人性的败坏、软弱。求你帮助我，说明什么呢？重生的必要性，看到了重生的必要性。那么理解这个比喻，还有个关键，亲爱的弟兄，这个关键在哪里？理解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的主角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比喻的主角是谁？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你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经文的主角到底是原主呢，还是原户呢？这里面你如果读的话，其实是原主。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有人围上篱笆，有人盖了一个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这个园树，完了后然后就走了。有人打发仆人到他那里去，那么他们呢伤了他，害了他。有人又把他的儿子打发去，但他们又把他杀了。那么有人怎么样呢？原主怎么样呢？他最后怎么办呢？他要除灭他们，把这个葡萄园交给别人。之后说什么呢？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盖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的主角是谁？主角是原主。主角是原主。原主有一个计划，原主对原子有一个计划，而这个原户经常怎么样呢？是要阻碍这个原主的这个计划，有没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不是像我们有时候做父母一样，这个孩子管不了了，知不知道？非常 frustrated，非常受挫，这孩子怎么办呢？怎么办？耶稣基督，上帝从来没有这样的，这都在上帝的这个掌管当中。上帝知道人的本性如何，上帝知道人的本性如何，上帝就是要知道什么呢？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谁。但是人的这样的抵挡 没有阻拦神的救赎的计划。结果是怎么样呢？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石头指的是谁呢？匠人指的是谁呢？匠人指的就是抵挡耶和华的人，抵挡耶和华，抵挡主的人，抵挡主的人。而那个石头是谁呢？石头就是耶稣基督，石头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匠人他们觉得他很聪明，他们认为这个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基督啊，这个石头不可能是作为房角头块石头，他就把它弃绝了，杀害了，知道吗？但是怎么样呢？神的伟大在哪里？恰恰是神是用了人的这个恶行，借着这个热情，怎么样呢？让这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恰恰是因为他们这不法人把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神却是使用他们的手啊，借着他们的手把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而耶稣基督的死怎么样呢？击伤了魔鬼的头，击伤了魔鬼的头，让耶稣基督这块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成了基石，成了我们救恩的源泉，一切救恩的源泉。你能够看到神的伟大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看到神的智慧吗，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只单单的认为说我的信仰就是什么呢？有一位基督为我死了，只要信了之后我上天堂了。如果你这阿门，这是没错的。但如果仅仅是缩小的这样一个程度的话，永远都是好像是跟世俗上拜偶像的，像那佛教的人想这个信了佛之后上天堂的，好像东西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就是你不会真正的长进，会让你有亏损。但今天你看到的是完全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恩典在这里，上帝的大能在这里，上帝的智慧在这里，上帝的智慧在这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怎样对待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怜悯？你是怎样对待？你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看自己邪恶的话，你是不会认为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我们总会认为说，我不错呀，我今天怎么会临到我这个事情呢？我曾经有这个问题，我不错呀，我怎么今天就怎么这么不幸呢？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我们今天所当得的一部分，人性的邪恶所应当有的一部分，怎么样来改变呢？在耶稣基督里，房角的头块石头，除非依靠他，你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在痛苦当中。所以你需要了解神的救赎的计划，关于你的救赎计划，整个的历史，你不是中心，神是中心，就是原主所代表的。这就是圣经告诉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哈，时间关系，政教关系问题，政教的关系问题。后来呢，他们又打发几个人，就前面的这个祭司长、文士，又打发几个人，怎么样了？又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什么呢？要就着他的话来陷害他，来就着耶稣基督的话来陷害他，要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找把柄来陷害他。怎么说呢？14节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你也不逊人的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问你，这群人他们知不知道？也至少知不知道耶稣是伟大的先知？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从这个谄媚的话里面，带着这个陷阱的话里面，他讲的是实话。其实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心里知道的，他心里知道，他讲的是实话。就是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可以不可以？可以。如果耶稣基督说可以，那就给了法利赛人指责他的一个借口，因为法利赛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们是不愿意效忠于这个罗马皇帝。知道吧？特别是关于纳税的事情，以色列民是非常反感犹太人中那些做税吏的人，因为他们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非常反感。 如果耶稣基督说可以，那么肯定是怎么样的？至少是让以色列的百姓对耶稣会不满，对耶稣不满。如果说不可以呢，就给了那个亲罗马政府的希律党人的借口，控告他颠覆国家政权罪，你知道吧？是这个罪，所以这很不得了。现在弟兄姐妹，但是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们拿过来一个银钱，把一个银钱篮拿来给我。后来他们把银钱拿了过来，耶稣说，你看这上面的像跟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当他们拿过来之后，说明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非常虚假。这其实这不应该是个问题，他们已经在做了，他兜里边有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钱，已经在用，他们已经在使用，并且他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商品交易上的一种便利，并且他们已经纳税。但是什么？关于纳税的事儿，它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有的时候在这里有点太，意思说你可以纳。那可能就会给很多税吏讹诈人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借口。耶稣都说可以纳了，所以这个钱你一定给我。耶稣都说了，但是他是在讹诈人。犹太人这个税吏里面他有讹诈，你还记得那撒该吗？撒该在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下来，今天祭问到你的家里了。”大概怎么说？悔改。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你知道吗？实际上，这个税吏他是以他这个以官谋私，以纸谋私，他用这个官这个这个他收了很多不应当收的税。意思是说，如果说你可以，这个人就会拿着这个耶稣的这话，就说收税来敛财了，你知道吧？这个不是可以不可以？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耶稣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的回答是非常巧妙的，这里不是可以不可以的，而是应不应当的问题，应不应当的问题。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些是凯撒的，哪些是凯撒的？哪些是凯撒当得的？哪些不是凯撒当得的？你要清楚。那当归给凯撒的，你就应当归给他，你不可多收。你也不可亏负，这样呢就不会出现讹诈的问题，这样就不会出现讹诈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本来是上帝所设立的一个权柄，在管理百姓，他们应当送的那一份。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仅仅是在金钱上，在这身上有需要有一个划分：什么是当给他的，什么是不当给他的。不单单是在金钱上，也包括这个权柄上，也包括权柄。我要顺服政府多少？我怎么样来判断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是更复杂的问题。现在弟兄姐妹，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政府管理，你就应当顺服他，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权，这是权柄。但你要到底顺服他多少？标准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引入下半段。否则没有解的。下半段是什么？你知道下半节是什么呢？神的物当归给神，神的物是当归给神，要归给神多少呢？要顺服多少神的权柄呢？基督徒是回答的，是全部，因为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他有绝对的主权在我们身上，他是人类终极的权柄，包括政府的权柄也是从他而来。基督徒。我们顺服政府，是因为对神的顺服。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对政府的顺服，是因为对神的顺服。啊哈，那么界限在哪里？界限在哪里？我们可以多讲一点。基督徒，你顺服政府，是因为对神的顺服。所以，基督徒从来都不是那些谋反的一群人。基督徒实际上是应该是非常顺服政府。因为这是神给基督徒、给教会的一个命令。罗马书第13章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在上掌权的，你们要尊重，你们要尊重。神是让百姓来顺服这个政府， 因为政府呢是神赐给人的一个普遍的恩典。那么界限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有界限在哪里？要顺服多少给政府？要顺服多少给神呢？我们知道，顺服政府是全部的，顺服神是全部的。就当政府违背了神的心意，违背了神的教导，违背了赐给他权柄的神的时候，作为教会，我们就只能顺服神，不顺服政府。这叫什么呢？这叫应当，这叫应当。当耶稣基督讲的这些事情呢，他们觉得很稀奇。当他讲的这个稀奇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讲的有道理。当归给政府的，就应当归给他，不要贿赂，也不要讹诈。当归给神的，就应当归给神。归给神多少呢？全部要归给他。他们就稀奇耶稣的教训。我们说这个问题不但历史上有，就在当下的处境当中也有，不但在美国有，在中国也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生活在一个国度当中，教会一定会面临政教问题，并且这个政教的问题一定会影响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你举个例子，亲爱的弟兄们，疫情期间的话，那个美国政府就要求所有的社团啊，你需要停止聚会。在这个时候，有这种意识的教会就会说，我要想一想，是不是立刻要顺服？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你搞不好的话，你就成了顺服政府不顺主，就搞不好的话，就让政府可以介入教会的事务的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对教会来讲，它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花了很长时间讨论这件事情，最后的讨论这个事情符合圣经，是符合圣经。我们一定要尊重人的这个生命，虽然敬拜很重要，但是这个事情政府既然做了这个发出这个指令，那么我们顺从。教会通知弟兄姐妹，那么在这个事情上牵扯到一个政教关系，而不像是在无神政府里面说什么呢？十条诫、地条诫不应该有，除了我以外不应该有神。你们要把这条戒拿掉。国内的大陆教会真的就把十条戒拿掉的，你知道吗？成9戒了，听说。政教关系，那不是教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国度当中生活，地上国，你就会面临这个政教关系问题。一个健康的、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的教会，你需要明白，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这类复杂的问题。你需要明白圣经，你需要明白神的话，需要明白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给了我们原则，怎么去应付。第三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复活的问题。复活问题，复活问题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撒都该人呢，讲的又一派，当时犹太社会当中有一派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他是祭司，这里面讲了一个可悲的事情。这个圣殿当中的大祭司，他们虽然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他们说没有复活的事儿，没有复活的事儿，这不是简单的，亲爱的弟兄们，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他们说没有复活，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是他们说没有复活，不是我们今天的，我不相信神，不相信复活，不是这个意思的。他们说没有复活，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希腊哲学的影响，希腊哲学的影响。因为希腊人相信什么呢？希腊人相信灵魂不朽，但是不相信身体复活。希腊人是不相信身体复活的，但他们相信灵魂不朽。希腊人认为这个身体就是对灵魂的一种警务。有一天要自由，自由之后脱离这个身体，再也不会进入到这个紧固他的身体当中。你在好多的这个哲学著作里面会看到这样的思想，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而这撒都该人呢，他们就是在这个信仰当中掺杂了希腊人的这个哲学的观念。 所以他们呢偏离了正道。同时，这个撒都盖人其实他们不相信这个历史书跟诗篇，他们只接受什么呢？只接受摩西五经，因为摩西五经是神的话语，除此之外他不接受的。所以呢，这群人呢，他就因为不相信复活，他们认为他们有知识啊，他们是学了当时高级的知识，希腊哲学那是啊，哲学希腊哲学里面都有说没有复活的事儿，这灵魂是不灭的，他们认为这是真知识，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那夫子啊就讲到什么呢？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啊，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死了，没留下孩子；第二个一样，一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到死了之后，复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这个他到底是谁的妻子？他讲了一个词说，当复活的时候，啊，当复活的，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了吗？这群不相信复活的撒都盖人，他们实际上是用一个嘲笑的意味，是要讽刺耶稣基督啊，并且是用非常不切实际例子的这样一个事情。来向耶稣提出一个挑战，但耶稣怎么回答的？回答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其实旧约圣经有很多地方都讲到死人复活的事儿，因为撒都该人呢，他只相信摩西五经，所以耶稣就用摩西五经里的话来 confront 他们。耶稣说。”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你们没有念过吗？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说明什么呢？当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说明以撒。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复活。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如果只是个死人的话，那么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啊哈！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复活的问题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你没有死人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信的也是枉然。复活是信仰的一个核心。那么，耶稣对撒都盖人说：“你们为什么错了呢？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他们的神学有问题，他们是错的啊！他们不明白圣经，虽然他们也在读五经，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的话语，他们有错误的神学，他们是错的。”另外呢，他们也不明白神的大能，说明什么？他们对复活的大能没有真正的体验，没有真正的体验，不像这个后来的大卫所讲的那样子。求你将你的，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他没有这个体验。但是我们说，一个因信已经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徒，他能够明白神的大能，因为什么呢？这是他们切身的体验。并且他们对复活深信不疑。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对这个复活是深信不疑的，是深信不疑的。为什么？因为第一，圣经讲得很清楚；第二点什么呢？就是他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因为神已经用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叫我们活了过来。现在弟兄姐妹，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是怎么说的？你们从前是怎么样？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怎么样？活了过来。说每个基督徒，其实你因着信，已经是从死里活过来的人，灵性上已经复活。而这个复活，绝对不是说你给我一个信息、一个理念，我脑子一分析之后，我就领受了，挺好。而是什么呢？这因为是神的灵在你的心里工作，让你这个已经死了的这个灵魂。在基督的里面重新的活了过来，因为如果没有圣灵感动的，没有一个人能称耶稣是主。这本身就是复活的大能，这本身就是复活大能。作为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他是相信复活的。 第一，圣经有清楚的教导；第二，他经历了这个复活的大能，并且这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带给他荣美的、荣耀的盼望。还有更重要的，你在今世能够把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生命活了出来，和这个世界的秩序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因为这复活的生命你已经有了。当你我们在见到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神不是给我们换了另外一个生命，仍然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永远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查验，你对复活的理解是不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和神的大能的经历上，不对神大能的经历上。有一次，一个100人的教会。传道人的讲道，问到说，在下面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举手，100个人坐在下面，大概有50个人没有举手。可以毫不客气的讲，没有相信复活的人，他根本不是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是相信基督复活的人。第四件事情，最大的诫命就是爱。耶稣的教导啊哈，在这里来了一个文士，他们听见耶稣和这些撒都该人的辩论啊，觉得很好。耶稣回答很好，就问他说：“诫命当中哪一样是要紧的呢？”他来问耶稣，耶稣就回答说：“最大的诫命就是什么呢？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包括文士，他们都不知道的。你知道他们的这个口，他们的这个对这个律法的解释当中，一共有这个613条，他不知道哪条是最重要的。他来问耶稣，耶稣就告诉他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非常感恩，就是耶稣基督把这样宝贵的信仰总结给我们，并且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啊，你们若。”如此相，你们若如此，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特别的提到，他们是真的是领受了圣灵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的篇章，那在这之前，保罗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即使你舍己身叫人焚烧，即使你能够讲先知讲万人的讲天使的话语。舍己身，叫人焚烧，你仍然是一个鸣的锣，响的钹。完了，在提摩太前书1章5节里面说什么呢？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他抓住了这个耶稣基督教导的这样一个纲要。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4章7节，这样一位非常这个脾气比较暴烈的这样一个，后来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他在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里面，也最后也劝勉教会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使徒彼得的教导，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彼此相爱。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末世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渐渐的冷淡。教会里也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的警告，请千万不要伤害你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伤害爱你的人，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法的事情增多，伤害那爱你的人，慢慢慢慢，爱心就会冷淡。 你要学会感激，你要学会感恩，你不要发怨言，你要数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所以要在末世，要求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眺望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爱心，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按着所照的恩赐，彼此切实的服侍。那么我们说，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最大的区别是，信主之后有从神而来的爱，信主之前没有。因为这个爱是什么呢？这个爱是彼此相爱的稳固根基。没有从神来的爱，你不可能彼此相爱。不论你是谁，你只有有了神的爱之后，甚至仇敌我能够爱他，仇敌我都能够去爱他。因为神的灵感动他，有一个小弟兄，他是被害的，被诬陷，结果呢，就是进入了监狱。进了监狱之后，在里面待了6个月，一想起这个陷害他的人，他心里面就特别的恨。我出去之后，我一定杀他。后来感恩，你知道吗？感恩的是什么？他认识的福音，在没有认识福音，没有认识福音之前的，出了监狱之后。他是不是走在这个街道上，到处就找这个人？有一天他就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就非常的火热，啊，非常火热。当时他就跟我在一起学习圣经，非常非常火热。我们早晨有祷告会，每个早晨当时5点钟我们就有祷告会，教会每个周三的早晨，很多人去参加。那么这个小弟兄也去。有一天大家在一起聚会祷告之后，啊，他就开始做这个见证了。他今天我这祷告，神一下把我给释放了，因为在这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想，我怎么能够找到陷害我那个人，我一定要杀他。但是今天什么呢？我知道，神真的爱我，神把我这里面的恨挪去了，我不会再这样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主前跟信主后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爱，活在爱中。你爱神，就会爱人，啊哈！爱神不爱人的人不存在。你不可能说一个人说我是爱神的，但是我就不爱人，不可能。当我们说我们无法去爱人的时候，说明我们对神也就没有爱了。所以最大的诫命问题就是爱。今天教会最大的见证也就是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啊，但如果是你单爱那爱你的人，那没有什么，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税吏，就是那坏人都知道去爱他的人，但假如你能够爱伤害你的人，爱你的仇敌，那这个就不得了，这个爱是从神来的爱，这是基督徒的身上生命当中的一个记号，神把我们放在家庭当中，就是操练。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爱。第五件事情，基督是谁？35节到37节啊，35节到37节啊，好，你看看在34节那里面就说，当这个文士对话完之后，跟耶稣就对话之后，从此以后呢，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什么了啊。耶稣回答了问题。接下来35节到37节，这是什么呢？是关于基督是谁的问题。基督是谁的问题？当时耶稣还在殿里面教训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督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这里讲的文士的教导，甚至讲的当时的一个普遍的教导，不只是文士，只是一个普遍的教导。基督就是将来呢，将来要来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说他们只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个将来要来的一个历史人物。就好比今天很多自由派神学家所教导的一样，有好多人被文士误导。那耶稣呢，就用圣经来叫门徒重新的来思考，文士教导的到底是对是不对？重新来思考，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你怎么能够知道文士讲的是对的是错的？你怎么能知道今天？我站在讲台上，这讲道人讲的是对的，是错的？你用什么来衡量？是觉得今天讲真好这故事， 还是说回到圣经去衡量，他讲到底符不符合圣经？所以你要用圣经去，你如果不明白圣经，没有办法去判断的、分辨的。耶稣基督是怎么说呢？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大卫被圣灵感动，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大卫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1000年的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合神心意的君王。在前面那个是一个恶王扫罗，是一个君王，1000年的合神心意的君王。大卫被圣灵的感动，就讲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他说：“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神，第二主呢是基督。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么在这里，耶稣基督提出一个问题：大卫既称他是主，既称那基督是主，因为主对我主说，称基督是他的主。那么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很喜欢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来没听过这事儿啊，很喜欢听。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要思想。大卫既称基督是主，1000年之前被圣灵感动，那么基督怎么又是他的子孙呢？也就是说，基督既是大卫的主，同时又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当耶稣基督这样问的时候，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想耶稣在那里抛出一个问题就让你去思想，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他，你们已经看见了拿撒勒的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有瞎子都这样喊的，同时你们也看见了他行的神迹，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耶稣是谁呢？耶稣他既是神，耶稣又是人。耶稣既是大卫的主，同时又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只有这样，耶稣才能够做神人之间的中保，才能作为我们救恩的源泉。所以这是一个启发性的问题，让人思想，并且要人做出回应。你们说基督是谁？你们说基督是谁？不只从逻辑上，而从心里去回应，到底基督是谁？当你一旦从心里回应说基督，你是神又是人，你是中保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他要求你回应什么呢？你要来跟从他，你要来跟从他。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当圣经里面教导，当你要一个 confession， 当你相信的时候，是要带出个行动的。你是基督，所以我要跟从你，而不是你是基督，但是我还是我，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什么？所以这个对基督的信仰，对神的信仰，我们查经会的时候有提到过。J.I. Packer 特别的提到，上个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有人说是就 J.I. Packer 的一个认识神，那本书里面区分了什么呢？区分了什么叫认识神，什么是认识关于神。因为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的认识都是关于神的知识，但是却不认识神。就好像一个人在看台上看下面的人在赛跑，但是他从来都不是那赛跑当中的一份子。但作为基督徒来讲，你不是认识关于神的知识，包括我们在神学院当中的学习，我不是认识关于神，我是借着神学院的学习认识更多的认识神，让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所更新，让我更加爱主，让我变得更加的在基督里面靠着神的恩典诚实，并且要忠心的去服侍神，向自己死，救人死，向神而活。那么这个是复活的主向每一个信他的人所有这个呼召，来跟从我，来跟从我。 所以基督是谁？你知道吗？再有敌基督的问题，38节到40节讲到了敌基督的问题。知道基督是谁之后，就有了敌基督的问题。38节到40节，所以耶稣在教训之间，也是在圣殿里就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文士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文士是专业的研究圣经的人。他们是解释圣经的专家，用今天的说法，这群文士就是自由派的圣经学者，就自由派的圣经学者。为什么要防备他们呢？为什么防备他？因为他们站在教导的位置上，但是却是曲解了圣经，误导人，要把人带到地狱里面去。有人想要进去，他们不但不让进，自己不进去还不让人进去，就把人引到错谬里去了。那么，耶稣实际上在世上很多的工作都是要做这种归正的一个事工。你在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你都可以听到那里面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是不是？”接着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知道吧？你们听是谁说呢？文士的教导已经被大家接受，大家都认为是这样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但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实际上是要归正他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不但有基督，同时也有这个敌基督的。什么是敌基督的？谁是敌基督者？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者一定会来到的。谁是敌基督者？敌基督者就是教会中的假教师，他们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迷惑人、误导人。他们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使用的工具。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已经提到了。因为那敌基督者的灵在使用人，假教师在教会当中做混乱的工作。在使徒的时代，他们不承认基督是有肉身来的，因为当时是有相信神的，有神论是占主导的一个社会，而当时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是非常的流行的，在这个当时，他们不认为这个基督一定会成为肉身，他一定不会的，因为不只是邪恶的。所以，当时的这些文士，还当时基督教会里面的假教师，他们就受到这种希腊哲学的影响，他们就不承认耶稣是有肉身来的。当他们不承认耶稣是肉身的来的，他们就否认了基督中保的这样一个职分，同时也否认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同时。就把人留在了这个地狱当中，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有神。那么，我说当今天呢？当今天，今天因为是无神论占主导的一个社会，人都承认耶稣是历史人物，但是不承认耶稣是神。那么，我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些假教师的一些方法呢？耶稣基督在这里很有意思，耶稣在这里教导怎么来判断他们。你可以看见哈，你看他们，你看这里，他们是这些人怎么样呢？外表能够表现出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从果子就可以知道这个树，真教师和假教师，他们好穿长衫，喜爱什么呢？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什么呢？喜爱宴席上的高位，宴席上的高，你要不把它放在高位上，他会觉得很不舒服。也喜欢宴席上的守卫，会堂里的高位，宴席里的守卫，并且他们要侵吞那寡妇的钱财、产业，他们是贪财的，是敛财的，并且假意呢做很长的祷告，要迷惑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爱慕虚荣，假冒为善啊，敛财搜刮穷人寡妇的腰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以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文士啊这个职分 圣经当中最早出现文士，可能是在以斯拉记。以斯拉是文士，在这之前，在被掳之前是没有这个职分的。被掳之后，因为以色列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个圣殿的这个崇拜，那么他有的就是圣经，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兴起了这个文士来服侍主的教会。当时的文士是谁呢？是以斯拉最有名的，带领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说，以斯拉是定支的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何等敬虔的工人！但是如今呢，在犹太教中却是成为敌基督者的灵所使用的。所以这个要对今天做传道人，包括我，你跟我有很好的一个提醒。不要认为一开始你忠心，以后你一定会忠心。你要时刻的警醒，你不小心的话，啊哈，一开始可能是文士以斯拉，后来就成为圣殿里的文士。谦卑的服侍主，好好祷告，研读圣经，考究神的话，把神的话语忠心的教导神的百姓，让他们遵行。这个是传道人的职分。最后一个问题什么呢？对待金钱的问题，奉献的问题，啊，奉献的问题。42节到44节，在这里面很有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第41节的话，你留心看的话很有意思。在这里面，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要对着银库坐着？啊，今天奉献盘在这里，你知道吗？耶稣就对着他坐着，你知道吗？这个行动不是白白的，非常偶然的，累了之后理一会儿，是耶稣是有意识的，对着这个银库坐着，对着银库坐着干什么呢？要看众人怎样投钱入户，怎样投钱？耶稣是特别的呀，也这个行动是背后有他的这个旨意的，是背后有他的一个心意的。他要看投钱的动作吗？他要看你是怎么样投进去的吗？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要看的是人的内心如何，人要看的人的内心如何，因为在奉献的事情上，可能是最能够看出反映一个人到底他对神的信心有多少，对神的爱心有多少，对神的认识有多少。财主是如何投钱的？你可以去想象，当时财主是如何投钱的。财主投了很多的钱，财主投了很多的钱。那个寡妇又怎么样投的钱？2个小钱儿，数好，放在这个库里。财主是怎么来看待自己的？在教会里，财主怎么样看待自己的？我都看见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比众人投的都多，穷人寡妇又是怎样看待自己？当他把2个小钱养生的都投上的时候，他是怎么来看待自己的？人又是怎么来看待他们的？人又是怎么来看待他们？是的，见到财主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不得了啊，有学识，有钱财，有社会地位，应当受到尊重。但是看到财主只投了2个小钱，看都不愿意看。顺着就过去了。怎么来对待教会当中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把门徒叫来，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穷寡妇投入的比众人投入的都多，因为他们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入库里，投入里头。但这个穷寡妇呢，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个对比，这里面告诉判断一个人奉献多少，一个人的爱心，不应当凭他奉献的金额，而是要看他的能力。看他的能力，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是值得纪念的。 因为他不是自己有余才奉献，而是自己不足才奉献。就好像巴克所说的哈，人在软弱上能够彰显神的能力。巴克也提到这个，在软弱之道里面特别提到，怎么样在软弱当中彰显神的能，特别提到关于金钱奉献的问题，关于金钱奉献的问题。而这个穷寡妇，我没有钱。我是很，他是真的是没钱，并且真的是很软弱。但是有个解经家说，他不是真的就把所有的都已经空都给他了，而很可能是把当天那天他所赚的，他把一切都给他，而不是所有。但是表达在心，当他这样给的时候，他就要向世人来做见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为什么就是保罗也劝勉教会，在不足的时候也要拿出这个金钱，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要在奉献上操练自己，要操练自己。爱神，真正的去爱神，单单的侍奉神，而不是马门。不要空手朝见神，这旧约圣经当中，旧约的信徒都没有。我还是鼓励你，如果你没有奉献的话，你要你的小孩一天往这个奉献盘里投入1块钱一次聚会，让自己有在奉献上、爱神上有成长。不是每一个投入的都爱神，但是爱神的人需要有表现。不要徒受神的恩赐。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神会使你的仓房充足，那你不会有忧虑，不会让你讨饭，让你做一个真正生命富足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的圣殿的教导里面，教导了7件事儿：神的救赎计划。政教关系、复活、最大的诫命、基督是谁、敌基督者是谁、奉献，这7件事情是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好好思想、揣摩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理解，同时也能够爱你的话语。照着你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